这一集节目开始前，丰德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一直在用的一款化妆水，就是 BioUp 日本黄金渠酒粕焕颜青春露。我跟你讲，除了女生，男生保养也很重要。像我年纪不小了，还因为要制作案发啊，很常需要熬夜，性纹呢慢慢出现，有时候啊皮肤状况也不太好。那我自己挑选保养品哦，香气太浓了就直接出局啦。这瓶 BioUp 青春露呢，它的淡淡的香气，以男性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很 OK， 不会黏腻，超快就吸收了。原本脸颊冬天会有干燥的问题哦，就直接解决了。那另外我鼻头粉刺的问题哦，原本也蛮严重的，也明显改善。那铁粉们应该都知道哦，安发是很宠粉的， Q 妈呢都会自费做一些周边小物啊，或者是偶尔办个抽奖哦。那这一次我们跟集团爸爸呢，也争取到长期给安发听众们的优惠，有兴趣的粉丝可以到资讯栏来看看，丰德用过才敢来推荐啦。喜欢的话呢，赶快来买起来。好喽，那节目开始喽。嘿，我在发现场，带您用声音直击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丰德。过往我们曾讲述过相当多不同种类的杀人案哦，情杀尤其多。像是呢板桥分尸案啊，或者是像三重黄林凯的案子哦，都是这一般。那财杀呢也不少哦，例如像陈家富啦，为了保险金哦杀害妹妹的烟头卢命案，或者是像迷魂女魔江云清连杀三运奖的那个案子一样，都是啊相当著名的财杀案件。那仇杀啊，我们过往也有提及过基隆羊肉炉的分尸案，或者是呢那个我们第一季的时候君豪哥曾经说过的天道盟大哥黄琼兄弟这个狙杀案。不过啦，除了这三种类型之外，还有一种犯案类型是我们过往不曾提及的，也是民众们最为害怕的种类。现在介绍这一集的来宾是见识专家谢松善阿善师。阿善师你好。
丰德哥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你叫这丰德哥我膝盖又软。
习惯了嘛，都是尊称嘛。
好。其实阿善师上次来我们这个一周年直播之后啦，其实有很多人在我们的 IG， 因为我们有做一个一分钟的短影片。然后就是上面那个短影片就是有阿善师在上面跳那个。
跳那个舞。我是跳的最好的、
啊。你跳的最好欸。然后很多人都说阿善师很你很可爱，然后被你圈粉欸。
又老又丑，怎么圈粉呢？
就是害我有点嫉妒啊！真的啦，我说太多人都说阿善是很可爱的吧，都没人说我很可爱。我的那个影片里面就只有我在吃黄连的特写而已。哦，
所以那天讲在也过得蛮好的啦，就是等的，但是的确跳舞那一段我蛮有印象，因为你们都是。都是身体在摇，脚不动的。那我是脚整个跳的，我是很用心用力在跳的，
很能 Q 的感觉。对。那其实私底下的阿善师好像，给人的感觉也是那一天直播的感觉嘛，还是、哦、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感觉。
在家我是蛮严肃的，可是出来大家就也有时候就讲话就比较随和，而且有时候会玩疯了
哦。那工作上的时候呢，会比较严肃。
工作那绝对是一板一眼的。像我对同仁的要求，在现场第一个不可就是随便开玩笑，因为尸体在你旁边了。
对，
你怎么讲的？怎么啊？昨天怎么样？那怎么的？你谈那个是干嘛？人家尊重尸体，人家用尸体是用生命塑造一个道场，
对，
成就你。当然你是你的工作，可是说不定因为这样子你也可以破案，但是他是用生命。来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尊重。在工作跟私底下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邀请阿善师来谈这个案子，好像就刚好是你在台北市见识中心在服务的时候的案子，对不对？
是，
那个时候是在担任
主任了、啊，见识中心主任。
好，那开头啊，我们跟大家听众们提到的这种杀人案哦，初分为情、财、仇。相信听众们听了那么多案子，不管是听案发现场，或是听阿善师的见识实录，都有听过这种情、财、仇三大种类的案子。那这些案件中呢，凶手啊，他们都有一定的理由，他们才决定要去杀害掉被害者。或许你跟我一样，都会这样想说：欸，我只要注意好这些重点特征啊。避免跟这类的人交往啊，就可以去避免类似的惨案发生在自己身上哦。但偏偏哦，有一种犯罪是过往呢案发现场都没有讨论过的，普遍民众们最为害怕的案件种类是什么呢？那就请听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 2009年3月9号中午哦，阿善师你们率领的监视中心嘛，刚好就接到了一个任务，要出队了。当天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一般都是在办公室值班的，电话一响就会接起来。
对，
那接起来当然就案子就来了。来了以后我就说，然后呢那个值班人员就跟我讲，主任有发生一个命案。我说发生命案那就赶快整队啊，知道吧，资料还有器材准备好。
对。
那准备好呢我们就过去，我说大概是怎么样的案子。他说呢就有一个人被杀死在屋内，分局就赶快通报，这样子就是一个命案啊。那当时我以为是一个简单的命案齁。那我们就赶快赶到现场去。就现场去的时候呢，他通报的是通报德行东路，好，那一个住户的那个现场。
对，
到达现场我们才知道呢，原来他是屋主，他要出租那个房子，等于是呢屋主，然后要出租，人怎么会死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勘察，哇，那真的杀得蛮惨的，他人呢是死在那个浴室的地方，因为要出租房子嘛，所以室内基本上都是空的，可是人呢死在那个浴室的地方。然后血迹就整个喷溅，几乎浴室呢整个都是喷满了血，把杀得非常惨。然后我看他脖子的地方呢也几乎割了一半了，几乎割了一半，然后身上就很多刀伤，手也有抵抗伤，就是去抓到的那个底伤。然后人呢就死在那个浴缸的地方，那个血有大概几公分厚啊，对，那因为他血都积存在浴缸的地方嘛，人就倒在那个地方。
是。
勘察嘛，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血迹在别的房间。
它现场是一个怎样的结构？
就我们一般的就是三房，我记得是三房两厅，就是客厅嘛，餐厅，三房两厅，就一个标准的大概三室内的大概30平左右的
家庭式的住宅，
这样的一个家庭式的，因为它是在德行东路也算是天母住宅的品质比较高一点。
对，精华地区哦。
对，精华地区，但是不是很大。
嗯哼。
就大概一般的30平室内了，三房两厅的一个室内的大小。然后呢它是死在浴室的地方。
嗯哼。
可是其他房间呢我们就有采证到脚印，另外还采证到慢速滴流的血迹。
嗯哼。
那滴流血迹我就在想说，这个滴流血迹因为人就在浴室跑不出来嘛。
他不会自己跑出来，然后慢速滴流，
滴流然后再回来嘛？
应该不太合理。
对啊，你在里面杀，那外面跑了又再跑回来，没有，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血迹。
对，
后来我们就看到，他就完全就在浴室的地方被砍杀。
嗯，
那砍杀当然那个慢速滴流的血迹，我们就认为说，非常有可能是歹徒受伤了。
嗯，
歹徒受伤有，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状况，到底有没有嫌犯，嫌犯是谁等等，反正我们就。通报那个现场，我们就先去看，
先把东西全部采完再说。
采完以后，结果在我们在采的过程之中，又通报，他说还有一个现场。
哦，
我心想说，怎么一个现场
跟德行东路的案件有关吗？
对啊，跟德行东路有关吗？
嗯，
他说有关。我说怎么有关？就是这个屋主房东呢，他住的地方。我心想说，房东住的地方，房东死在他要出租的房子里面。
对，
那。他的家里面又发生事情，那是不是家里面的其他人也被杀了呢？
是，
他怎么会知道他住在那个地方呢？
嗯，
熟人嘛，
这个死者是男性嘛？
对，男性，
男性哦，是个
房，就是房东，
房东。对，那可能在家里面还有其他家人也受伤了。
对，
那既然会知道他的住家跟他的想要去出租的租屋处的话，那相当熟知他们的一个地，
对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他住哪里呢？
嗯。
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可思议啊，一定是熟人嘛，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哪里？
对，
所以呢，我们另外再派一组呢，就赶到在客强街，他房东呢原来住的地方，
是，
就住的地方呢也发现，哇，室内血迹斑斑，也是在那个从那个客厅的地方，一直到沿途呢都有一些血迹。后来我们得到的讯息是，受伤的有两个人，就是在他的住户的地方。就是呢妈妈还有儿子两个都受伤。
嗯哼。
那受伤呢分别送到不同的医院。所以室内就没有人了嘛。
嗯。
就受伤。那我们看那个血。哇，那个血也是砍得非常惨啊，就血蛮多的。
嗯哼。
那基本上呢我们也进行相关的采证，该采的我们都采，像脚印啊，指纹啊。
是。
相关的 DNA 啦等等。不过呢在客强街房东住的地方， 我们没有发现比较明显滴流的血迹，
这种慢速的
滴流血迹，但德信东路我没有看到。
这种慢速滴流血迹通常会发生在怎样的状态下会出现？
因为很简单嘛，你如果说房东死在浴室的地方，他根本都来不及跑嘛，
对。
或者如果从别的地方被砍跑进来，那别的地方也要有比较多量的血迹，他那个血迹是一滴一滴。一滴这样子，所以我们心想说，那个不是被砍的血迹，那个应该是受伤以后，可能是手捂住还是握住，然后呢血慢慢滴，滴的时候呢它慢慢走，而不是一个就是被砍伤，因为被砍伤我们心脏有压力，所以呢压力的时候你只要有伤口的地方它就会迸溅出来，我们称为喷溅的血迹，比如一刀砍下去砍到脖子砍到哪里，
对，
那个血压力都很大，会喷
到墙上去了，
对，喷到墙上，喷到物体上，而不是慢速滴流，因为我刚好是研究血迹形态的。
那这种慢速滴流有没有可能是从凶器上滴落下来的？
当然也有可能啊，不过凶器上滴流的时候它滴个几滴它就没有了，但是那个血是持续的滴。房间里面有这种慢速滴流，那后来就其他就没有了，就是那个房东齁、哦、他倒卧那个浴室的地方里面就大量的血迹，然后墙上啊等等都有喷溅的血迹，那身上呢他脖子啊身上啊手上啊等等都有很多的刀伤。
对。但是啊在出租房间里面的那个死者那个房东啊，他除了这些刀伤之外，他的头颅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伤势？铁锤打击的痕迹是吗？
头上还有破裂、哦、所以那个除了刀伤之外，还有呢铁锤打的痕迹
哦，
没有错。
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位死者的身份好了，他的全名叫做简天志、哦、是个50岁的房东。这个简天志，不知道说阿山是你们那时候对这位死者有初步了解吗？除了他之外哦，还有他的老婆以及儿子嘛。老婆跟儿子是受伤，那他这个简天志呢，则是死亡在这个浴缸里面嘛。
对，
他们一家人是怎么样的？当时有做一些了解吗？
当然，主要对死者啦，或是被害人，他们那个了解是属于外勤哈、哦，就是属于侦察队哈、哦。那时候侦察队他们要去了解，那我们见识。主要大半呢都是做现场采证啊、哦、收证，就是现场勘查采证的工作。
对。
那据我了解啦，因为我们也要对这整个案子包含死者啊被害人之间的一些状况做一个了解。
对。
那了解呢，这个简天志呢，他等于是当地的那个算是地主，拥有多间的那个房屋在出租。家境都还不错，算是一个地主，然后呢有房间在出租，而且太太呢，她是在做直销，是一个非常知名叫安利这样的直销公司，而且做得很好，所以呢家境非常好。那本身呢，祖先啊等等在可能当地的地主，所以他拥有好几间的房子在出租，大概是这样。那儿子呢，他是还在念大学，然后他在德行东路那个地方是准备要出租的房子，那客强街呢是他自己住的房子。
哦，那客强街那边的状况你们采证完了吗？那有听到当地的一些邻居怎么说那时候的状况吗？
那后来也是了解了，因为我们最主要勘查人员主要是负责现场的部分，
对，
那有关一些查证啊、背景啊、还有查房啊、邻居查房的状况是分局了解，不过最后呢他们也有转述给我们。
对。
他说呢当时邻居刚好呢他有一个邻居呢刚好在楼下呢在跟别人在聊天。
对。
然后呢就有听到上面呢就有一个打斗的声音。另外呢就有喊叫的声音。
喊救命是不是？
对对对，喊救命这样的声音。结果就看到呢那个儿子先冲下来。儿子冲下来就开始大喊救命啊救命啊这样子。没多久又看到有一个人身上好像有血呢，就冲下来骑摩托车就走掉了。
哦，
儿子先下来
对
求救，那可能是邻居报案。那后来呢没多久就看到一个人下来，然后身上有一点血迹，然后骑着摩托车就
离开了，
这样子。那个情景是这样子。
是。
那我们看室内的话，就是从客厅啊哦，一直到走道啊、阳台啊那个地方，好多血迹。所以那个是客强街他住的地方。
是。房东的妻子呢，是在屋内吗？他的状况怎么样？伤势如何？以及这个儿子，
伤势部分当然最主要他们就送不同的医院。当然最后了， 我们也有去了解他初步的伤势。那妈妈伤势比较重，那儿子呢，因为他还能跑出去，伤势就比较轻。后来经我们了解，是因为呢，那个歹徒假装说要什么签约嘛，因为那个房东呢死在德信东路那个屋内，他的房子是要出租，早上出门的时候也跟家人讲他要跟一个要来看房子的人、嗯哦、就是他想要租房子，
对、
哦、他带就是准备带他带看这样子、嗯、结果呢妈妈就接到一通电话，因为房东忘了带什么东西要到客强街住的地方要签约，
嗯哼，
啊，他也知道先生早上就去带客人嘛，
对、啊、
看那个房子，所以签约他觉得
很合理哦，
不以为意嘛、哦嗯、甚至还问他确认一下那个地址在哪里，
嗯，
那个妈妈也告诉他哦地址在哪里，结果没多久就有人按电铃，然后呢那个人就上来，当然也稍微招待一下嘛等等，后来那个人他讲他要借厕所，他就进厕所，然后妈妈就在客厅嘛，
对，
然后那个人出来就说诶你们厕所好像会漏水
哦，
然后呢妈妈说没有啊，就厕所好好的怎么会漏水，
嗯，
然后就进去看一下，结果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歹徒就攻击了妈妈、
哦、
带了一个防狼的喷雾器，
嗯，
先喷妈妈，然后跟着呢铁锤就敲打，所以铁锤的痕迹呢我记得在德信东路那个就是房东伤势里面，我记得那个头有破掉，
对，
知道吧，铁锤打的那个痕迹，不过在客强街那个地方呢的确他有用铁锤，
嗯，
铁锤打了以后呢刀子翻刀啊就拿出来就砍了，就有弯形的那种翻刀拿出来就砍
了，先砍的妈妈就对了，
对，先砍妈妈，那妈妈就叫啊，因为儿子在房间里面可能看书还是在打电脑，
嗯，
儿子听到妈妈求救啊，妈妈都救命啊这样子，
嗯，
所以邻居也听到了，就上面好像有一些打斗的迹象，
对，
结果呢儿子就出来，儿子出来呢一看到歹徒当然要救妈妈嘛，
嗯，
结果歹徒冲过来又往儿子身上砍，
要砍哦，
砍的时候呢妈妈心想完蛋了，
嗯，
如果没有人出去求救的话搞不好两个都被砍死在里面，
是
真的非常有可能，因为他就是一般的公寓房子单一出入口，
嗯，
就是出入口就是大门嘛，
对，
那我如果堵在大门怎么办，
对，
所以呢据我了解，
嗯，
那时候妈妈呢真的非常的英勇，而且发挥了这种母爱，
嗯，
妈妈就抓住歹徒啊叫儿子你赶快跑去求救，赶快跑去救、嗯、不然两个人以我的估算了，如果他堵住门口两个人这样砍
可能都要死，
都会死，因为没有其他的出口嘛、
嗯、对，
所以妈妈就抓住歹徒叫儿子赶快跑赶快去求救，就儿子呢一看呢这个状况呢真的儿子就赶快冲下去，所以才有邻居看到儿子在那大叫啊、哦、救命啊
下去
救命啊这样，然后呢就有人报案，
所以第二个跑出来的就是歹徒咯，
对，因为歹徒一看有人跑出去了嘛，
嗯，
那后来妈妈呢被砍，所以妈妈受伤比儿子严重很多，
是，
最后妈妈呢最后就倒在现场的地方、
嗯、
然后歹徒呢因为知道儿子跑出去求救嘛，事情应该有人会报警爆发了嘛、嗯、所以呢他就赶快的冲下去骑着摩托车就走掉，
是，
整个过程我们了解是这样子，
OK，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后续你们好像又接到了更新的消息，是不是在勘察完他的这个客强街的住宿之后，
那两边勘察完的时候呢讯、嗯、息又来了，
又有新消息，
说人抓到了，我说人抓到了怎么那么快那么厉害、哦、当然据我所了解好像就是有人通报啊还是怎么样，那警察呢就在医院的地方就抓到那个歹徒，
是，
结果你知道吗，那个医院刚好也是儿子也送到那个医院去急救啊，
哦，是哪个医院还记得吗，
我记得应该是星光，
星光医院，
星光医院。
嗯，
结果呢，儿子在那边急救，歹徒也在那里抓到。
嗯，
那我也搞不清楚啊，当时的状况为什么会抓到那个歹徒啊？
对。
不过呢，后来他们有带着歹徒来到德勤东路那个现场。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外勤的侦查人员，他们就通报检察官跟法医。
嗯，
所以检察官跟法医就到达现场。
嗯，
然后呢，要进行相验。相验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歹徒就押到德勤东路的现场。
是要做模拟吗？
不是模拟，顺便检察官就在那里直接就侦讯了。
哦，
就是开那个侦查庭，直接就在现场，
嗯，
直接就问。
这样子的状况是常见的吗？在现场直接
不常见。那基本因为你是就抓到歹徒嘛，那抓到歹徒刚好人还在那个被害人尸体还在
凶案的现场嘛，
对，那就直接顺便做模拟，顺便做询问嘛，
嗯，
然后呢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借机有空档的时候就问一下，所以那检察官呢是当庭直接做讯问，然后呢开侦查庭， 哦，当庭做一个现场的状况，直接问他，甚至做一个模拟，你到底怎么杀怎么杀？因为这个案子，讲实在，因为抓到人很快的，然后现场尸体都还没有移走啊，
对，
知道吧？就带到
现场，在现场
就直接就问了嘛，嗯，你怎么样做？直接现场就做一个厘清了，甚至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表演啦，
嗯，
哦，应该表演你到底怎么做怎么做这样。那我们再看中间有没有一些参差哦不一样的地方，
嗯？对，这个表演是以前的用法啦，
对啦，
是的，现在改用模拟嘛，
模拟，
对，其实一直是一样的，
对的，意思是一样，就是说你做的过程之中，我们再来看中间有没有哦哪些有问题，
对，
结果呢，在问的过程之中，刚好有一段空档的时间，
嗯，
柯强街的现场我有去了，去了以后再回来，后来有一个空档的时间，我就问那个歹徒，
嗯，
我说你跟他认不认识？他摇摇头，我说你跟他什么深仇大恨，把人杀得好惨啊，颈部那些地方插的大概十几刀啊，我说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而且你还追到他家里面去杀，
对啊，连老婆小孩都要杀，
连老婆孩子，因为我得到的讯息是老婆重伤嘛，
嗯，
那孩子也被砍了好几刀，我问是什么深仇大恨要把人这样的砍杀，
嗯，
他一直讲我不知道，一直摇头我不知道，然后那个眼神呢很呆滞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耳边有一股声音叫我要去杀人，要去杀人。就耳朵有个声音，我说你疯了。
啊，他什么反应？
可能就疯了。
当时那个反应就让你觉得他感觉是真的疯了。
就看起来那个眼神啊就很呆滞，然后看起来蛮可怕的。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一股声音叫我要去杀人，要去杀人。
是不是被吓坏了？可能被逮捕之后吓坏了，讲出一些奇怪的东西。
可是那个眼神不像吓的那个样子，就好像有一点那种像野兽一样，白痴，完全怪怪的啦，就整个精神上什么看起来就怪怪的啦。因为他所有的过程，其实后来经过了解了，都非常缜密的计划。
嗯，
那怎么会是那个？但是我想，他可能杀人之后，各位知道，有时候杀人杀到会眼睛会发红啊。然后杀到会失控，就好像野兽在吃人那个状况。
嗯哼，
这杀到会失控的。
是，所以
我看了几件都是这样子，嗯。
所以他没有说他跟这个房东有任何的仇恨，也不认识。
他就讲，我说你认不认识他？
也不认识。
摇摇头，不认识。
哇，
这不认识，为什么两边你都会知道他住的地方呢？把杀的那么惨，而且不是杀一刀两刀啊，杀了十几刀，非置他于死。
嗯，
像冯德哥你刚刚讲的。以前都是情杀、仇杀、财杀，
是
现在多了一种叫我不爽。
我不爽是怎么样？
我不爽，我随便找对象杀人啊！我不爽，我随便找对象，因为他可能是一股气或怎么样，然后呢，他就要找人发泄，所以这个案子就变类似这样的案子，
随机杀人就对了。
对，就是随机的，叫做无差别，在日本他们叫无差别杀人。
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怎么有可能？一般我们在办案的时候就情杀、仇杀、财杀，
对。
那这个随机杀人就是我不爽，我生病了，我就要杀人。那所以谁倒霉就在那个 timing 就被他碰到就被杀了，完全跟你不认识了。
是啊。
所以你看随后哇，开始就发生好几件，
嗯，
哦，郑杰啦，还有文化国小啦、汤姆熊啦等等这些。
嗯，
好多件都是从这一件一直延伸出
来。好，我们先讲这个嫌犯哦，他叫做黄富康。在黄富康犯下这个随机杀人之前，台湾没有任何一起随机杀人案件。
我的印象是没有。
这个算是台湾犯罪史的第一件随机杀人案吗？
应该是。
这种随机杀人案在当时的整个氛围是怎么样的？你们自己身为执法人员，你们看到这样的案件，你们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第一个感觉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而且有点像仇杀，那非置你于死地。
他没有仇啊。
这种状况，对啊，没有仇啊，所以变成是说一个疯狂。
嗯，
所以我刚刚讲的，他好像野兽一样，
哦，
就像疯狂，那个眼神就很呆滞，呆滞这样。整个过程之中，他就是一直杀，一直杀，杀了好像就是。一般我们人总有一种怜悯之心嘛，一种善念嘛。
嗯，
你杀了一两刀，看他这么样的话，你知道一个会收索，收索之后，然后你就不会继续再杀下去。可是他那个几乎，所以我说杀人会杀到眼红，杀到失控，就一直杀，一直杀这样子，杀了十几刀啊。
过往讲过这种陈玉安、弑父案，就杀了176刀嘛。
对，
像这种就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的。所以这种我们就感觉到说，以前完全颠覆我们侦查的逻辑。以前没有什么随机杀人、无差别杀人，这是从日本 发生之后，然后这个名词才带到
台湾
国内来。那台湾从黄富康之后，你看郑捷啦，然后汤姆熊啦，曾文金啦，然后文化国小龚崇安哦，然后接着一件一件一件一件这样
才发生哦。
对，
被你们逮捕的这个黄富康，他到底是谁？你们后来有了解吗？他们你们这个讯问过程里面，
也是一个转述了哦，转述了。那基本上呢，他之前呢，他在国小的时候，成绩还不错
哦。
然后呢，到国三的时候呢，后来就有一点转变了，而且呢，会有好像我们一般称为叛逆吧，对，
是，
他跟哥哥啊，平常呢就是哥哥大他好像蛮大的，
差十几岁的样子哦，
对，差有大概二十几岁，
哦，差二十几岁，
对，然后呢，父亲是属于退伍军人，所以他跟哥哥之间差距蛮大的，然后呢，后来他就念北部某一个工专啊，但是肄业没有念完。
是
没有练完呢，他就去做水电，做，可能有存一点钱。可是后来呢，被骗了，
被骗了
，就是好像被是跟人家投资啦，还是怎么样啊？哦、就血本无归啊，被骗了600万，表示他还是有认真在工作、啊，
哇，
存了一些钱，结果可能人家怂恿，哎呀，去投资啊，或怎么样啊，结果血本无归，600多万呢，全部拿不回来。
哦，
而且还倒欠了100多万，
那怎么办？
那他心里就很气啊！
是，这可能有会想不开欸，
对，就是有时候会想不开啊，因为呢，他是受到这种冲击，
对，
欠钱又被骗，反而对整个社会等等，他就充满了这种愤怒，而且呢，他整个思维开始就转变所以他就想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
可能有很多不顺利，
对，不顺利。他说是不是沾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还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就对了。结果呢，看到这个漫画，他也开始幻想。所以呢，我在想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一点走入那种精神，有一点开始分裂。所以一般人像情商或是家变，或者是说一些欠债
对
等等那种压力呢，你精神有一点错乱的时候，
会容易
对，就会慢慢的有忧郁。那忧郁之后呢，也可能也一些有躁郁等等，那个都是一些精神的一些状态，有时候会幻想、幻听等等。结果呢，他在当兵的时候，他有空的时候，有时候喜欢看那个漫画。结果那漫画呢，听说了，这是外勤哦，他们说，哎，有个漫画呢讲啊，你运气不好改运，杀人可以改运。因为那时候精神已经有一点问题了，
是
要把杀人可以改运，所以呢，他才想说，哎，杀人可以改运，这搞不好是真的、啊、
哦。
骗钱之后，原来在南投，后来呢，他到台北士林的地方投靠他哥哥，
对，
跟他哥哥讲说，哎，我要去外面找工作，那哥哥就给他好像2000块啊、哦，外面找工作。其实他怎么样，他就是脑筋呢里面一直在思考那个漫画的情节，杀人可以改运，其实已经偏差了，那整个精神啊、思绪啊等等已经偏差了。
是，
所以呢，后来他就去找那个电话本，其实他事先就预谋好，然后呢，开始他心想说：“你杀人可以改运，那你在街上杀人看看，
会
杀了以后马上被抓啊，
对
啊，一定通报啊。
那怎么改运呢？
怎么改运呢？怎么杀人呢？他你看他脑筋，你说他有精神上的问题吗？后来发现他计划都还蛮缜密的。
是他怎么计划？
他就从电话本搜寻了，他想说，如果我当作租户，当作房客，然后呢，我要租房子，我就看房子，那只有我跟房东而已啊。
对啊，
而且呢，这个房东呢，有一些大部分都不认识的，警方也找不到我啊。他从租屋网哦，就你看
网络上
的租屋网，开始列出啊，谁要租房子，电话几号租房子，电话几号，所以他列出一个死亡名单、死亡笔记本。
都在天母那附近的吗？士林那附近的？
可不一定，他可能就说哪个地方，但是呢，他那个地方就是不一定，可能是在北部啦，都在北部那个地方，不一定全部都在天母。他列出好多的死亡名单呢、就好像死亡笔记本嘛，
是
哦，那个有一部
漫画、
漫画，
对对对，夜神月，
对死亡笔记本。然后呢，他就开始打电话，就变成随机式的，
对，
就第一个打了好像是不在没有通啊，第二个又好像房子租出去了等等，就没有很顺利说要约看房子。第三个结果呢，简天志是第十个，前面三个都逃脱了，讲明的前面三个约成了，那三个就是倒霉会被杀。所以三个你看，就是这个就是讲他有点运气、啊。那前面三个呢，就有个是没通啊，有的是可能房子租出去还是怎么样，
就不用看了
嘛。
对，
那简天志被害人是第十个。
他就接起来了，然后
接起来了，然后就讲好了，约好了，就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
哦，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会知道你家住哪里，那基本上就是认识的嘛。
对啊，
可是后来嫌犯带来的时候，我看那个眼神，第一个认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你怎么把人家杀那么惨？我不知道，一直讲我不知道。然后呢，他说我耳边就一股声音，要去杀人，你要去杀人。但是整个是完全精神错乱的，
嗯，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才惊觉到，不是情杀、仇杀、财杀之外，有一种呢潜伏的炸弹，就好像潜伏的恶魔之样，在我们社会上，脸上没有写我是精神病，我要杀人，
但是他随时有可能在，
但是随时可能爆发，随时可能找到这些随机的对象，跟你完全不认识，无冤无仇的，
嗯哼。
之前也有一些案子，像坐在摩托车上，
对，
等姐姐下来，
新店杀人案，
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人跟老婆吵架，
嗯哼，
一下拿起这个刀子看谁在附近，我这个气要往那里杀，嗯，你往老婆杀就好了，怎么找一个摩托骑士完全跟你无关的，从背部一捅一刀就走了，
泄愤，
泄愤。另外呢，超商的也是一样啊，
是。
其实这种问题之前有，只是有人开启了。
第一个
例子跟着就好像传染病一样，就一直延伸。
嗯，
最后呢，郑杰是一个最大的，
没错，
最大的一个案子。
对，这个黄富康他怎么去杀害简天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那据了解是这样子，他就是说早上呢，他们不知道约大概约十点左右吧。
嗯，
哦，然后呢，当然房东一般带房客看房子，一定门开嘛，
对，
进来这是客厅哪个地方介绍介绍这样子。然后呢，黄富康他背一个包包。斜背的背个包包，那房东就没带什么，就拿个钥匙嘛，开门然后就介绍，就介绍到呢一半的时候，黄富康呢他又带那个喷雾器，就防狼喷雾的，就直接呢喷上去，那喷上去他就大叫，这怎么你喷我干嘛，对不对？他就跑到那个厕所，因为那个眼睛就很辣
嘛，
很不舒服，
是，
他就跑到那个厕所的地方呢要去清洗，一般都用水嘛，
对，
清洗。就清洗的时候，防护光水喉拿出铁锤啊，就往头上敲啊，就这样敲，好像敲了两下。那当然，那个简天子一定又哀嚎嘛，知道吧？我在洗脸，把你又就敲了两下，
哇，几乎要昏了吧？可能直接敲晕了都可能哦。
可能当然有可能一敲一定很痛嘛。
嗯，
然后呢，他可能要抵抗啊，怎么？结果这个时候，黄富康再拿出翻刀，就这样门槛，那厕所的地方。根本就逃生无门嘛，
对，
你只要在那个门口那个地方
堵住啊，
根本就没办法。所以你看现场的血迹斑斑啊，全部几乎周遭全部都血，身上我看脖子最深，
嗯，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那个手的地方啊等等，身上都刺了好多刀，
嗯，
里面都布满了血。最后简天志房东他是倒在那个浴缸，
嗯，
那浴缸那个血还淹起来
两三公分那么高，
对啊，大概淹起来，所以你看那个现场杀得多惨，所以我才问他说：“你干嘛把人杀得那么惨？”而事后又再追到家里面杀，这匪夷所思啊！
嗯，好，那这个后来这个黄富康啊，他在杀害简天志的过程哦，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反而砍伤了自己哦，反而把自己的左手的食指有砍伤了。他当时是这样说了，他说除了把自己的血迹洗掉之外啦，然后也把翻刀也把它洗掉，这些血迹都全部洗掉之后，浴室里面把他的血衣也把它换了下来，那并且呢拿了被害人的钥匙，然后将那一户房子呢给反锁之后呢才骑车的离开，那并且呢因为自己有受伤嘛，他就先到了星光医院，然后急诊室里面跟医生说呢他的手被电缆刀给割伤了，所以呢医生就把他的左手食指就先把它缝合起来。但这个时候既然黄富康已经达成他的这种杀人改运目标了，为什么他还要试图去杀害房东的妻子跟儿子呢？
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在德行东路那个住户的地方就看到滴流的血嘛。嗯，
对啊。
所以滴流血刚刚你也问到说是不是尖刀，不过我们看尖刀的血大概滴的慢慢它会干掉嘛。
嗯。
可是那个手受伤的就会滴的蛮间距都蛮一致的，就会持续的滴血嘛。
对。
所以当时我们就怀疑说他应该有受伤。
嗯。
果然没有错嘛。后来当然经过黄富康他的陈述，受伤以后他先到医院嘛，
嗯，
医院去做缝合的嘛，
对对，
就缝合完以后他有再去家里面，那
嗯，
丰德哥你说为什么会再去？
对啊，
他当然就要想说我要再杀人了，
哦，
而且那个改运他的认知是改运杀越多基本上呢
效率越强，
更好，另外他也讲反正房东死了嘛，那家人会痛苦啊， 啊，那顺便就把他们给杀掉，又可以改运。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你房东死了，家人一定很痛苦嘛，很难过。嗯，那难过我是帮你解脱。哇，那第二个我也可以杀更多的人，又可以改更好的运了。嗯，所以他的认知讲在已经错乱，
是这个
整个思绪已经
跟我们一般的正常人的逻辑会不太容易理解，
逻辑不太可能嘛？那你怎么相信杀人会改运？
对。
那第一个你杀完一个还不够的，你还要再把家人去杀掉，
好像是什么游戏的技能一样，杀越多效能越强，
杀越多然后呢就是运会改得越好。嗯，所以他那个房东太太讲啊，因为房东太太后来救活了嘛，
对，
救活以后他讲呢，打电话来说好像那边看房，他没有错啊，我先生早上是带客人要看，就是房子要出租嘛，好看房子，哎，没有错啊，他说忘了带什么东西呢，要到家里面来签约。嗯哼，都信以为真嘛，
对，
而且在确认那个地址，结果呢，据我所知道，中途杀完人之后，清洗完之后呢，他还把简天志，就是房东的皮夹拿出来，哦，看他的身份证件，哦，看你住在哪里，这看完又住在哪里，嗯哼，他刚才留的电话是留家里面的嘛，
对啊，
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打电话去再次做
确认
地址的确认，才到那个地方再继续杀。妈妈就太太跟杀儿子完全不认识的，
想要让他们
多可怕，完全不认识，
想让他们不会悲伤。
对呀，然后他怕他们悲伤，我干脆把你们解决，哎，让你们解脱。
对，
什么逻辑啊？所以他这个人的逻辑跟我们一般的思维完全是不一样。
对，其实黄富康他后来也有说了，他到开庭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他说：“我看完医生之后，我想到。”我不小心杀死别人的父亲，说他不小心哦，杀死别人的父亲，又想到呢，我自己的父亲曾经中风五年不治身亡，我想到这种丧夫之痛啊，真的很强烈，所以我干脆把家里面的人呢全都杀光，我是出于善意，我基于负责到底哦，把他家的人全部杀光算了，
胡说八道。
对啊，他的说法是这样子，其实光用听的。真的会
太不合逻辑的，根本就是
会
一派胡言，
汗毛会都竖起来这样子。后续包含到房东的妻子啊，以及他的儿子哦，刚刚的过程其实阿善师刚刚都讲述了嘛，大概就是这样子。后续现场的基证跟他所讲的也都有相符吗？
都有相符啊。后来 DNA 比出来，那个滴血的就是他的，而且手受伤了。那最主要呢是手受伤之后。他第二度去杀的时候，伤口又爆开了
啊，这样子、啊，
再度回去，哎、欸，结果呢，他本来不想回去哦，
是这样，
而且他回到家的时候呢，他哥哥不是他有哥哥在市里吗？
对啊，
回到家的时候，哥哥看到，哎、欸，你手怎么有血，
而且蛮严重的，
对，蛮严重的，爆开了，所以呢，哥哥压着他。再到星光医院的地方，再第二度去就医，
才会被警察抓到。
对，然后医生说：“你早上不是刚来吗？哦，怎么现在又来了？”
是，
因为他再去杀人，这个手缝合的地方再度爆开嘛。
是是。不过起初哦，黄富康啊，并没有去讲述说他到底是看了哪一本漫画、哦、才可以学到这种杀人改运呢、啊，还说自己忘了是哪一本。不过后续到了检方侦讯的时候呢，他就说他是参考日本的一部叫做《冲梦》。不过这个漫画《冲梦》到底是在演什么？里面有没有讲述到说，诶，杀人就可以改运这种情节呢？《冲梦》是由日本的漫画家、啊、木城信人所创造的这种 cyberpunk 的科幻漫画。《冲梦》等大家名字可能比较陌生一点点呢、啊，它这个冲就是一个金，一个充满的冲，梦就是梦想的梦。名字可能大家比较陌生，那如果提到201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艾丽塔：战斗天使》大家可能就比较有听过，因为算是比较近期的电影啊。那《战斗天使》呢，其实就是《冲梦》的真人版电影，它讲述的就是未来世界哦，地面上那种残破混乱的废铁镇，那镇上呢有很多居民都是身体部位啊换成机械的合成人哦，而整个城镇呢又是由天空中的完美都市来管控。那故事的主角呢，就是一位失忆而且有点残破的合成人少女凯莉哦。她为了找寻自我而担任赏金猎人，去抓捕犯人，跟宿敌展开这种激烈战斗。到底有没有这种杀人改运的情节呢？出版《冲梦》的中文版东立出版社就说，《冲梦》没有杀人改运的情节。那作恶多端的角色呢？这种反派角色也都会遭受报应哦。除此之外呢，《冲梦》里面第一集有一位坏蛋里面曾经讲过的一段话，其实跟这个黄富康的这个情节好像是有一点点关联的。听众们可以听听看，他说：“痛苦像流水一样，如果留给别人就不会痛苦了； 就是痛苦肯定是一个水流啦，那这个水流往下流，如果流到别人那边去，那我这边就没有水了嘛，那我就不会痛苦了，大概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这句话看似就只是故事情节的一部分哦，但可能在欠债百万元的这个失业男子黄富康看起来哦，就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子单那么单纯而已哦，可能把它曲解成杀人就可以改运啦，并且犯下了这一起随机的杀人案件。那其实像这种血腥暴力的漫画啊，其实真的是蛮多的，我必须得老实说，辅导级的啦，然后限制级的啦，其实这种漫画
年轻人喜欢看，
对，年轻人喜欢看哦，那觉得其实有些蛮，有时候觉得看得蛮过瘾的，
对
哦，对，或者是觉得可以从中，他其实也不单纯只是杀戮而已，其实里面有一些包含一些社会主义的哲学或者是等等的，可以体会到一些东西。不过从黄富康的案件过后，他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之后，就连政界的随机杀人事件都被讨论到，说是不是这种漫画去带坏了他？那阿善师你是怎么想？是不是漫画真的很坏坏，会带坏我们这些年轻人？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玩的那个都是有暴力性的，像那个电玩，打打杀杀。
是啊，
其实你这个，你说这个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嗯
哼。那另外漫画里面呢，其实我小时候我也很喜欢看漫画，
对，
视频真狼。
哦，
那我是那个时代啊，那个拿用刀剑啊砍杀啊，然后正义得以伸张。
哦，
也蛮喜欢看的。可是呢，有的人如果失意的时候、失恋的时候，或是运气不好的时候，他会不会曲解？其实我在想，如果你像漫画啦，或是一些好著作啦等等，他可能没这个意识。
对啊，
你刚刚讲像流水般的等等，其实会不会让他误解，甚至呢启发？我是不是这样子做会更好？所以完全是个人的因素，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那你说年轻人很多也是玩那个电玩，电玩你说慢慢来，那个没有人玩的，就玩到哔啦开快的，然后打打杀杀，车辆的开
的
飞快，那种刺激感。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年轻人他想要一种类似发泄。可是你如果我刚刚讲过，如果你本身呢有一点思维想法精神有一点偏失的时候，会去误解他，然后认为说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很多都是个人这样造成。不过呢其实这种东西也是国内的目前对到这种问题，当然我们有一些社工啦等等，
对，
有一些精神的辅导啦，然后精神医生啦等等，可是精神医生第一个没那么多，第二个我们对这方面还不是很重视。在国外呢，他们基本上呢
比较健全一点，
对，比较健全一点，你真的有精神病了，你因为这样来犯罪，我就把你关关到所有的医疗还有所有的专家都认为说你痊愈了出来没有问题，我才会把你放出来。所以他们几乎不打说我有精神有问题，我是怎么样，所以可以免死可以减刑等等。你是精神有问题，我就把你关，要很久很久治疗，很久之后呢你才有办法。
就一个完整的配套的治疗措施要有嘛，而不是有这种收容的压力，可能就把它放出来。
对，所以我们最近不是才在讨论说精神监狱、精神病的监狱。
对，没错。
才在讨论这个，那表示还没有盖嘛。
对啊。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种媒体还有很多的这些媒介太多了。
对。
但是我们因为现在升学的压力家庭的管教、社会氛围的这种影响。
上班的压力也很大、
啊。压力很大。那压力大你如果有一点我们台语叫突锤、知道吗，你精神有一点失控或错乱的时候、你就会去误解。
曲解。
知道吧，曲解，然后这整个看的书啊等等的、完全我觉得应该是，但是这种案子我认为呢，这种曲解的人在这种整个大环境之下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又不知道它是一个潜伏炸弹存在哪里、什么时候会爆发。
对。
所以我常常在演讲啊，在很多我说千万不要跟人家就为了一些小事，知道吧，然后就起什么样的冲突。所以你看一个不戴口罩就可以把人给纸雕师、就可以拿纸雕的刀就把人给砍了。其实这个过程都有这种压力发泄的展现。
是。
那叫你戴口罩你顶多就是骂几句就走了。
对啊。
三度的回来。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当然是因人而异啦。不过你国内的一些精神医疗啦、辅导啦、等等这些体制机制还有相关的配套没有做好。这种潜伏的炸弹是流动型的。
嗯。
而且你看不到，脸上不会写我是精神病我要杀人。所以你早期根本没有这种 其实有啦，只是说他不敢爆发哦。所以呢，有一个特别的郑捷，不是郑捷杀了四个人，其实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发觉他有这样的问题。
嗯哼，
可是没有好好的治疗啊，已经学校已经列辅导了。
对，
但是呢，没有把他好好的治疗，结果他可能一些压力突然爆发，我们讲生病好了，爆发然后出来杀人。可是这个案子当时呢就一直延伸，从郑捷哦黄富康开始嘛，第一件郑捷啦，然后汤姆熊啦，郑文清的，还有文化国小。可是那时候实在是一而再再而三
连续发生，
所以那时候没有办法，实在要把它压抑下来，因为很多人就讲，哎，我有精神病啊，所以呢你不能判我死哦，哎，我要减刑哦。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开玩笑讲，偶尔去看看精神科的医师，身心科还不错，留下一些记录。哎，万一我怎么样？
有，
对不起，我有看，你看我有看记录哦。
哦，
我有看记录，
我有病哦，
你不能枪毙我，因为我是精神有问题。
对，
当然这是开玩笑啊。
但确实现在很多人用这招。
对啊，结果呢，就因为这样子，所以郑捷为了这个案子，因为连续的发生，郑捷算是一个指标了，因为他为了他一个人就执行枪决开闸。
嗯哼。
可是你知道吗？郑捷枪决之后，这些精神病的人通通变好了。
嗯，
八年就没有再发生这种无差别杀人，
这么奇怪？
八年哦，这是统计过的。这我们就在笑说，哎，郑捷这个一个指标是开枪枪决之后八年，这些精神病突然变好了。
哦，
其实里面有很多是因为个人的因素了。
嗯，
现在你不能再用精神病怎么样，然后就脱罪哦？哦，你不能杀我，不能判我死刑哦，哦，不能一定要减刑哦，等等哦，这些其实这些精神病人脑筋比我们还清楚。
是，好，那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就是关于说一些精神病患啊，他们有些可能想要寻死
哦，对，
有些他们是想要像是文化国小的案子，就是有点类似的
寻死，
对他想透过这样的案子去寻死了。
对，就透过这样的，你要判我死刑。
嗯，
可是现在我们又有国际两公约，哦，我们现在精神病，我们一般称为叫失觉失调。
对啊，
然后呢，又有国际两公约啊，这个你又不能真的也诊断出来，你又不能判他死，那他怎么寻死？所以这个逻辑也不太对了。只是你要死，你就自己捅几刀就好了嘛，从楼上跳下来就好了嘛。
是
你伤到完全不认识无辜的人，我说这个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对啊，
你像那个夫妻吵架。结果你把太太砍了就好了，怎么出来一股怒气，看到一个人在滑手机等姐姐下班，也把人家捅了一刀，这什么逻辑？
对，不能接受，不能理解。
对的，完全不认识的人，那你去撞墙也可以啊，
是啊，
你去撞车也可以啊，你干嘛去捅别人？这个讲不过去
，OK，
这个绝对不是理由。
是，其实刚刚阿三师还有提到说，大家社会上很多压力啦，包含我自己
很多的造
写访纲很多压力，而是可能阿三师上课也会压力，
也有压力，
对，恋爱也会有压力哦，等等的一些压力，可能透过这种坏坏的漫画，可能带坏了这些小朋友们哦，让他们可以学到了这些不太对的一些想法，或许原本创作者没有这个意思，
当然
对，
然
可是。透过里面的内容，对，让他们去误解了。但我觉得有时候透过这些东西，反而是一种疏解。
当然，
对，
它是疏解，你要正向的思维、啊。
对对对对对，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啦，比如说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游戏叫 GTA 哦，那这 GTA 它就是可以随意杀人哦，你可以抢劫
啊，
你可以飙车啦，当然你可以跑到别人家里面去干嘛干嘛，你可以为所欲为哦，那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它就是一个沙盒式的一个世界，你可以在里面一个像真实的城市一样，可以在这边做任何的事。可能有些人家长会觉得说，在里面反而是让小孩子学坏了。我小孩子在里面开枪这样子，
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这句话影响很大。
对啊，
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嗯，
那你违法，
对啊，
你就可以吗？
是我在里面杀警察。
对啊，
但我觉得有时候这反而是一种换个方向想了，它可能是一个出口。对对，只是给这些孩子们可能宣泄压力的出口，因为他们有了这些出口，他们不会把这个事情反射到真实的社会里面。他知道这只是游戏，有个出口之后，他不会想说啊，那我真的去杀警察，我真的拿枪去扫射学校，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会想要去真的路上随便去杀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体两面啊，就看
看个人，
看大家怎么去想。我觉得全然的去禁止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对。但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听众也蛮多家长们的，像这种漫画啦跟这种游戏，其实目前都有分级的概念的。
对，当然，就电影都要分级，
对，其实游戏也都有分级，
对。
对，那我觉得家长如果会在意的话，可能在这种分级的管控上就尽量去管控好。
对。
对，那可能在内容的部分，我觉得可能事前的引导蛮重要的啦。对，就是不要全然的让孩子们进入到这种世界里面去，然后没有事前的引导，所以知道自己孩子大概在干嘛也蛮重要的，在玩什么样的游戏，大概在看什么类型的东西，知道一下。我自己认为啦，没有必要过度去妖魔化这些东西，对，给予一些适当的引导。所以能再做运能附着，怎么样去看待这些文创的商品，像是漫画的东西或者是电玩的东西，他们都是创作者设计出来的东西，他们有他们的核心理念，他们的理念目前有被讨论到的都不是说杀人就可以改运啊，然后把我们的孩子
变误解了嘛，
对，
完全是
变得好
个人的偏见了，
对，变得很坏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啊，自己怎么样去引导孩子，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这些文创齁，这些算是一个消遣的这种商品也好，一个管道也好，我觉得你用正向思维的话，它是有帮助的。就刚刚讲的，能不能漫画里面没教说你要去杀人，知道吧？杀人你会怎么样？我有得到什么好处的？
对，
绝对不会往一些坏的地方，完全都是这个人在平常失意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他会去幻想，基本上都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偏失了。当然，如果他没有这些问题，家庭给他关爱，学校给他辅导，老师给他好的教育等等，他就会往正面上面去思考。所以呢，可能我们这样比喻了，一万个人来看这些东西啊，打电玩等等，
对，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变成9900多个人都会变成是一个走偏路，但是会有一两个在失意的时候，在一些状况不佳，他又觉得一直很懊恼，为什么社会对我不公平？然后慢慢的压力越来越大，突然想到我看什么，那个冲击的，对不对？我就要去发泄还是怎么样？
民众们会害怕这种随机杀人案吗？
所以你从正节开始，我就教我的学生了，或者我在演讲的时候，我说拜托你做捷运的时候，你不要打瞌睡，你不要滑手机，因为你头低着嘛，你打瞌睡在低，
看不到周围的人，
你看不到周围的人怎么样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如果正节第二来的时候，你怎么办？结果正节之后没多久，也是一样，有人学习，大家坐那个电扶梯，就有一个人拿个刀子。一面走一面点了，从你背后这样刺啊！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就像点迷一样啊！这个就是学正解，就是电扶梯下去，他的旁边是给人通行的嘛。那通行的时候，一面通行，一面从背后刺。如果你刺到脖子怎么办？脖子有动脉哎，一刺了以后，这人就挂了。还好他刺的是我们肌肉肩膀的那个地方。可是你万一真的是往脖子这样刺，这样刺，那后果是如何？又是跟正解一样啊！
是，
所以呢。第一个我是觉得对社会的影响是蛮大，大家会人心惶惶。那现在我们一般坐公车或坐捷运累了嘛，就小睡一下，对不对？手机滑一下，这几乎10个有9个都在滑手机嘛。
对啊。
对不对？那你就不滑手机，不滑手机，他觉得像我有时候我就不滑手机，我就会东看西看。其实欣赏你也是一个美好的。
是看妹妹哦。
美美的看妹妹也好啊。
是。
对不对？所以欣赏你也是一个很好的感受啊。
对。
但是呢，就让人家产生一个恐惧，
左看右看就给人家恐惧。
不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大家不能打瞌睡啊，不能滑手机啊，
是，
对不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真的人心惶惶，我也不相信你，你也不相信我。你说这个影响有多大？
对。
可是久而久之呢，大家现在还是一样打瞌睡啊，怎么就变成习以为常？可是如果正解第二再出现的时候，那是不是又再来一次了？
对。
所以呢，刚刚也讲到呢，这个过程之中其实都有一个。模仿效应，绝对有模仿效应，而且我们现在的精神医疗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配套啊，
还没那么健全，
治疗啊等等还不是非常的完整，让人家免于这样的恐惧，
对，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到说，尽量的与人为善，第一个不要给他一个刺激的因子，刺激他突然就病发就开始就来了，对不对？那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不是说只有一个或单面的这种影响，其实呢，像学校教育、家庭的关怀，知道把社会的这种氛围，知道吧？然后等等这些，其实完全是个人，只要你整体有一个正向的思考，这个案子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种
暴力啦、
暴力啊等等，
血腥的。
但是你很多人就看完了，等到他那个刺激感结束了，他又回归到正常的社会，你不是拿刀拿着枪到处去打打打打，到处去打，不可能嘛，那就是已经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社会，走入正常的生活。可是万一你失忆的时候，或是家庭又没有及时的 哦，关怀你，哦，然后教育，哦，你有一些偏失，一般人都是在失意的时候、失恋的时候，或是运气不好的时候，就会想说我怎么样去感应，就会有一些误解，所以完全是个人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民众影响是很大的，如果它再发生的话
，OK，
好，所以这个还是大家要提醒的，尽量的不要跟人家发生冲突，不要有这种刺激的因素存在的话，这种事情一般会比较少。不过。有时候随机杀人根本也不认识，也没有刺激你等等，然后他就病发了，他就随机杀人。你说这怎么防呢？这怎么防呢？
整个社会的问题啊，
对啊，
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你说那个在车上坐在摩托车上，然后滑手机等姐姐下班，背对着他，也没有去跟他吵架，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呢就被一刀吃了就走了。
对，
你说这怎么防？但是其他民众看的实在是太扯了，所以这是我的想法，就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尽量减少。这样的因素，减少这样的情境跟机会。哦，当然我平常真的做捷运我是比较了，当然除了累了还是会稍微小睡一下，而且欣赏，那你也讲欣赏美眉也好了，
是，
反正看人也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享受啊。
是，好，那这个黄富康啦，他相信这杀人转运之说嘛，靠着网络上抄下来的租屋资讯哦，成为了死亡笔记本。而黄富康会面临到怎样的审判呢？随机杀人的案件哦，在台湾又会变成怎么样的形态呢？这一集呢，我们先谈到这边，也谢谢艾山士的分享，感谢你，
谢谢风德哥，谢谢大家。
接下来进到听众时间，首先是干爸干妈们的抖内，第一位抖内的是 Lindsay， 他说呢。真的很喜欢我的案发现场，每次新的一集上线后就迫不及待的赶快收听，平常很少跟朋友分享节目的我也忍不住推跟朋友一起收听，谢谢风德制作这么好的 podcast， 也希望呢节目可以长长久久经营下去。好，谢谢这位 Lindsay， 我不太确定在怎么念了，应该是念 Lindsay 吧，他的抖内留言啦、啊、我真的觉得要去推跟朋友啊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欸，我最近好像很少有推坑成功的状况了，应该是我身旁的朋友有在听 podcast， 然后会愿意听的，应该都听了吧。说实在的，要去推坑自己的朋友，然后推自己的节目，是一个蛮害羞的过程哎、欸。所以好在有你们啊，继续帮我们推坑，感谢你，我们也会努力经营下去。下一位抖音的是小猴子，他说呢，感谢主持人一直用心做节目。王宏伟的专题是我听过所有台湾 podcast 节目中水准最高的一集，觉得以往呢节目中以记者或是执法者的角度来讲案件，难免还是比较符合社会期待的氛围。这次呢，除了访问到警方、法官的角度，还用心访谈到王明正教会师，更多的从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度来谈，真的觉得你很棒，加油！好，谢谢这位小猴子哦。黄明正教会师呢来谈王宏伟案哦，我相信应该是有蛮大的听众觉得听得不太习惯，或者是觉得听得不太舒服。其实我大概能理解啊，因为我自己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呢，像我自己没有信仰嘛，我也会觉得不太能够理解跟接受啦，在访谈的当下也会有那样的情绪在，所以我也会担心说、欸、连我都这样子的，那是不是立场比较跟我比较不一样的听众，那他们会是怎么想呢？会不会是连那几世完全都听不下去的？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啦，像黄明正牧师是早晚一定会访到的，只不过是访什么案件而已哦、喔。那像在呢王宏伟的那一集，其实聊的比较多是属于通案，就除了王宏伟之外，黄明正牧师呢教会师也举了很多他以前教会过的例子哦、喔。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点出一个，它是一个通案，一个常态性的状态，就是为什么那些教会师们，这些更生团契的教会师们，会不断的想要去努力，想办法去教会这些死刑犯。那是我觉得那一集里面我最想弄懂的一件事情哦，也分享给各位听众们，不管你们接不接受，或者是能不能够理解。哼哼。至于社会期待呢，案发就是一个比较多元的节目嘛，会有不同的声音哦。那我相信听众们应该多少会有准备，总是会听到一些不一定自己喜欢的论述啦，但听听看我觉得也没什么坏处，至少知道你的敌人在想什么嘛，或者是你也不用把对方当作是敌人啦，可能就只是支持着不同的想法这样子而已。 好，接下来读一下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 Jessica Lissy， 他说呢，第二季进步很多，我是从第二季开始听回第一季的听众，听到第一季前面几集才懂为什么会有听众留言批评节目谈论案件态度轻浮。虽然在我听起来呢，第一季开玩笑的部分主要是针对雷宾办案过程一些琐事用轻松的态度在讲述，但整体听起来的确让人不太舒服。不过第二季呢，这部分我觉得改善很多了，让人感觉对被害人也不会有不尊重的感觉，主持过程也流畅很多，请丰德继续加油。但有感觉对于死刑的立场哦，节目比较着重不废死的立论。虽然我听到浩浩姑姑的叙述呢，叶小妹按爸爸的信真的也心痛的落泪，但其实 Face 的立场有部分也是着重于要避免有些人夺人性命是因为想被判死，期待在未来节目中呢，也可以对 Face 的立场有更多不同的立场的讨论。好，谢谢这位 Jessica Lissy 哦，刚好就在这一集哦，我们就谈论到了相关的案件，也就是黄富康的随机杀人案件哦。那对于 face 呢，或者是不 face 的立论，我觉得早晚会谈论到哦，但可能等到大家比较有更多一点案件的参考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来谈论，会谈的比较深厚啦，而不是只能谈的很浅了。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也没办法去驾驭这个题目，我觉得以我目前来讲，需要多磨练一下，多累积一些案件的经验，多看一些社会的真实案件。我自己的想法可能才会比较有观点，那观点也是比较具体能够实行的，然后去分析整个两方立场的。至于呢，这个第一季的部分啦、啊，就是也是谢谢指教哦，就是我自己在制作的时候啊，在后期的时候 ，Qma 都会蛮叮咛我对于这个态度轻浮的这部分哦，要多加矫正。那目前呢，自己是应该是改善蛮多的啦，那也谢谢您的支持。下位听众刘月君，他说棒棒，默默的花一个月追完。其实我有一个正值叛逆期的妹妹，但在听浩浩案后，有更多耐心去开导陪伴她。这是一个很优质的节目，讲出了很多议题，发人省思。真的很感谢这个节目陪我度过百般聊赖的农夫生活。哦，这位听众是个农夫吗？叛逆期的妹妹跟浩浩案件搭得起来吗？还是只要是年纪小的都可以搭得起来？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不管是妹妹啦，或者是孩子哦，都要有更多一点的耐心哦，以及爱心哦，才可以去让他们平安健康的长大。下一位 Joke Mr. Wu， 他说呢，节目很赞， EP77 邀请到刘维廷律师，有顺便分享到他之前担任书记官的经验，让我瞬间也回到过去担任检方书记官的短暂时光，那个在侦查庭中满脑子只想着打字快捷键不要记错的我，其实有点搞笑。现在我已经转换到廉政工作好一阵子了，本集让我想念起同期进地检的伙伴，希望他们都能心想事成。书记官的经验应该是个我其实没有进到，我有开庭过，但我没有去注意到开庭时的书记官到底在忙些什么。听起来应该是个非常压力非常大，随时怕打字太慢按错，然后会影响到开庭节奏的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那目前这位听众已经在廉政工作了，也希望你工作能够顺利。好，下面留言的是 Oh my God， 他说呢，安眠药节目真的好喜欢这个节目，睡前听都让我安心睡着，括号好像怪怪的，所以我都要上下班时再重听一次到两次，有的时候还不小心连两晚听同一集都听到睡着。是说虽然我倾向支持死刑，所以听丰德的节目常常被判决气到不行，但是呢，还是很希望丰德可以邀请一些非常坚定支持废死的民众一同参与讨论，即便呢这个不是节目的主轴，但是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再次感谢节目制作团队及丰德，我会一直支持下去的，五星吹吹。好，谢谢这位 Oh my God， 为什么我们的案发现场会变成安眠药呢？那没关系啦，如果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着你入睡哦，那也是个功德一件啦。至于非常坚定支持 Face 的民众，或者是民众可能不太好找，但非常坚定支持 Face 的一些单位，或许我们可以去找到，而且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议题设定跟讲述的案件，我觉得是蛮难挑的啦， 那要挑到一个双方都觉得合适的案件本身并不太容易，因为我自己也会很好奇他们的一些想法啦，我相信部分的听众们应该也跟我一样会很好奇哦，所以大家再期待看看吧。好，下一位听众 Lin Alicia 说呢，几乎每集都有听，但我竟不可思议的睡着。我是一个不容易睡着的体质，每次认真听的时候呢，十次有七次睡着，常睡到已经播放好几集的状况。Sorry， 任何时间段都会睡着。前段你应该觉得 What the fuck， 我不想听这样的留言。他说呢，我很喜欢当旁观者，抽丝剥茧的去挖掘案件遗留下来的足迹的 why and how， 正反方漏了什么？每一案件呢，侦判过程与审判因不一样的连带的正反蜕变。媒体在社会上是可以没有包袱的给出施压政府压力与侦办单位找不到的意外佐证，but很遗憾的是，我很难看到有这样的媒体能为台湾社会做这样的正面推进，多半还是被资本与政治控制而产生出歪曲扭巴的价值观洗脑输出。欸，台湾是可以像神球国家一样做媒体分级，也应该能给予媒体有中立的言论自由。我看不到媒体能有强大的中性影响力。讲白说 ，money can buy anything you want to see， but is it true？ 就是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啦，但那是真的吗？恐龙法官是谁塑造出来的？就是媒体。一般人会花时间去调阅判决书，来去质对媒体给予的这些短短几段话跟一分钟的画面的正确性。应该 95% 的民众是惯性素食，直接吸收所有媒体端出的资讯。我只能说，媒体越变越退步，好像记者只要救小贺，敢扭曲编出一条收视爆表的新闻来满足吸血资本社会，这样对吗？那扁哥可以在外面自由自在，这是什么法律判决出来的权跟钱，对吧？但追求民主独立的台湾呢，总是一直矛盾对打的方式往前走，这付出的代价跟时间是高成本的，不觉得很荒谬吗？我很期待媒体记者是能制约正与反的那一方。无冕王呢，有时候是有能力可以做到连一支军队都解决不了的事。我不知道多久没看过台湾媒体，甚至其实我不看任何影音传媒了，很遗憾。好，这位听众的留言真的非常非常的长哦。不过他要讲述的观念，我相信是蛮直观的啦。简单来讲，我帮他简化一下，就是媒体很烂，民众们呢好像也很习惯，就是去吸食这些素食的新闻资讯内容。那台湾的媒体呢，应该可以做到更好。那这位听众他所留言的其实没有讲到案发现场在你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媒体，因为说实在我们也算是一种媒体吧，一种比较新的媒体， Podcast 这个媒体在台湾而言也是一个媒体。不知道我们的节目有没有达到你所希望的那种感觉呢，还是还差一点或差很多呢？但我自己也认为啦，其实是有一些还是很认真的媒体哦，可能并不是主流的商业媒体，但是呢这些比较小众的媒体呢，他们也有很认真的做好新闻的媒体工作，因为他们可能有他们的独立的资本，我不用担心广告的钳制，就可以大胆说话哦。我相信还是有这些媒体存在的哦，只不过你要不要选择去观看跟相信而已。至于他说呢，十次有七次很容易听到就睡着哦，这个跟上一个留言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了。下一位听众荣仔小馒头他说啊，一定给五星的，谢谢丰德做这个节目，让我每天开车通勤上下班的路上不无聊。经历过5年多亲密关系暴力，听完板桥分尸命案那集非常有感，尤其是当我发现凶嫌对被害人说的话我竟然曾亲耳听过，也庆幸自己最后是安然无恙的脱离这段感情。但还是想借着丰德提醒大家，施暴者身处暴力之中的被害人很多时候是看不出来的，请多多关心身边的人。还有如果听到邻居家有疑似施暴的声音，请一定要鸡婆一点，如果担心呢当下报警或上门关心会害到被害人， 可以趁对方出门再上前攀谈关心，每一份关心都是让被害人能够脱离漩涡的一点力量。最后也希望此时此刻正身处在暴力关系中的案友们，请相信自己很好，值得更好的对待。真正的爱呢，是不希望对方受伤，更不会去伤害对方的，共勉之。谢谢这位荣仔小馒头，很开心呢，你现在已经脱离原本的那一位施暴者了，已经安然无恙的脱离那段感情。荣仔小馒头呢，又讲出了很多重点哦，尤其是我们身处在暴力当中啊，或者是施暴者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从外界外人看起来呢，是看不出任何迹象的，真的要多多关心一点哦，才能够避免一些遗憾的事情发生。那最近呢，这个恐怖情人的议题哦，也是吵得沸沸扬扬哦。真的遇到这种恐怖情人该怎么办呢？先前我们的节目就有这个讲述过，尤其是在板桥分尸案的那一集。之后呢，如果我们还有在遇到类似的案件的话，应该可以再更深入的来探讨啦。因为呢，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一些案例哦，就发生在我们周遭，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下一位听众 Jamie 9034054。感谢丰德的声音陪伴着我开心手作。我是在某天呢半夜睡不着起来帮孩子们做帽子时被圈粉的。那时顺便选了一集听，觉得不错耶，于是从头开始听起来。之后每次在车缝东西上下班时呢，都会一边听丰德的节目，很棒，进步很多，也推坑同事一起听，会继续支持你们的节目。哇，谢谢这位 Jamie 哦。有推坑就是赞赞，半夜睡不着、哦、来听案发就对了，像我们前面几个听众一样哦，就说听一听就可以当做安眠药一样可以睡得着，可能一集要重复听很多次哦。好，下一位听众潜水夫就是我的夫水浅，他说呢，第一次评分就给你了，多元面向的节目，辛苦的团队，认真的主持人，很能认同，不喜欢的人直接听别的节目就好，何必劳力的给那一两颗星来抹灭别人的努力呢？啊、哦，真的是讲出我的心声呢、啊。真的不喜欢，可以直接转台嘛，对不对？我们不用留这一颗星啊，像大家现在都留五颗星，多好多好，真的看得很开心。下位听众凯碧他说呢，开车好朋友，每次回屏东一定要打开的频道，就算听过的集数还是会再重听一次，好喜欢你，不只会邀请承办人员，也会让观众更清楚案件细节以及关于警方或是检察官法官的观点，也许大多数的民众都想的比较单方面，但对于杀人犯，不是死刑杀掉这个就好，而是要回归到为什么会有杀人犯的起源。谢谢这些在关心儿童心理健康的人，也谢谢主持人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节目。也谢谢这位凯碧哦，这个吹捧吹得很大力啦。我真的觉得可以重复的刷我们的节目，真的要对我们的节目很有爱耶，那并不是随便的人可以做到的哦。你说要我我喜欢的节目然后要去听第二轮，我都觉得哇，那真的有点困难耶，所以愿意来重复刷我们自己节目的听众真的很感谢你们。那凯碧说到了一点哦，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就是我觉得要回归到为什么会有杀人犯哦，我觉得这点是比较重要的。就先除去杀人者死刑或不死刑，这个我们先不讨论嘛，就是先回归到为什么会有杀人犯，那怎么样去杜绝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应该是比较要紧的吧，我自己觉得啦。好，最后一位听众是 Sherman Joe， 他说呢，往 4.9 迈进，推推推，之前都用 Spotify 无法评分，现在终于来评分啦，一定要五星的。第一季呢，虽然听出丰德的一些声色，但内容也很扎实丰富，推荐大家也可以去听。很感谢 Q妈跟丰德的坚持跟努力，真的很难得有这样的节目内容，背后制作的付出与困难肯定超乎我们的想象，真的感谢你们。或许在 YT 你们可以制作一集幕后花絮，记录丰德 Q 妈准备节目的过程，括号 Q 妈丰德的一天。感谢你们的用心，会继续支持的。 PS 我很喜欢 S2EP69 的安排，或许等疫情缓解可以办见面会时呢，可以来场实体的检察官侦办解谜活动，让大家真的有种我在案发现场的感觉，期待期待。好，谢谢这位听众。往 4.9 迈进来，再讲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的目前的总评分数啦。 哦，4.9真是不容易，目前是 4.8， 但我觉得不要看太重，因为看太重呢，说不定就是哪一天就被摔到 4.7、4.5 就哭了。那至于这位听众他所说的，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幕后花絮 YT 制作一期我们的Q 妈风德的一天，会是有趣的吗？其实不知道这样的内容是不是有趣的、欸、我在想我自己的一天是有趣的吗？我在工作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好玩呢、欸。就是在整理访纲啦、约访啦的时候，通常没有那么好玩。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看这样的内容啊？至于这个 EP69 啊，这个实体检察官的侦办解谜活动，听起来就是个大工程啊。那我相信那一集哦，一定有吸引到一些侦探粉、一些喜欢解谜的人们哦。有机会的话啦，或许还有在推陈出新的可能。只不过要想好原本的这种不好的地方要怎么去改进就是了。好，那这集的听众时间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脸书以及 Instagram 搜寻我在案发现场，有脸书社团、粉丝团以及 IG 三个平台，通通追踪起来就可以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的我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跟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我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也跪求听众们推坑给身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